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不知道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其实这句话的原句啊，是一位波兰诗人叫做斯坦尼斯洛说的。他翻译出来的意思呢，是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哎，你会发现这跟我们常听到的那个意思其实是不同的。他原本想要表达的大概意思是说呢，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呢，都只是觉得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对他人，特别是那些遭难的人是有责任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不作为，是一种平庸的恶啊，善恶的恶。当然我想对于我们来说，2020年这个疫情的大环境下，我们面对这个可以说是共同的敌人，也许会有疫情给我们带来一个普遍的影响，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观点，还有表达的方式，其实也都在形成着一种所谓的大环境。地域歧视、医患关系紧张、物资支配等等的问题，这些成了社会论点之后，大家好像是畅所欲言的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把自己个人的一些的想法意思强加给别人。它会不会也不断的在形成一种对很多人甚至是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的价值观呢？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也许从表面来看是社会环境导致，但如果细想呢，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关系。由此我也想到，当我们习惯只是去说，只是去表达，而慢慢的变得不想去聆听，不会去聆听，那么我们的社会的价值观，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气又会逐渐转化成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先带来今天的心情手记，听一听伊娃在疫情当下生活里面的思考。
落叶之秋，话语之思。疫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欢迎收听心情手记，我是伊娃。进入了寒冷的冬天，你在远方还好吗？时间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时间也把给我们的一切都拿走了。太多的感慨发生在2020年，转眼疫情就快一年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家还在欢快地准备迎接圣诞，准备给2019年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一场疫情打乱了全世界人的节奏，人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现在全球范围内疫情此起彼伏，人心不免忧虑，接下来如何应对？如果灾难再次来临，我们要到哪里躲藏？我们的心要如何安放呢？圣经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是的，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把心安放在主的怀中，他必救我们脱离凶恶。我 还是老老实实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要说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还会给我们开一扇窗，每件事情必有他美好的旨意。疫情当中，继续说说我的收获吧。我是能够静下心来去看书学习了，去安静思考和等待，特别是在灵命上得到造就，和弟兄姊妹有团契，有一起的祷告读经生活。最近在读一本书，整本书呢讲的是让人如何成为一个服侍和带领他人的人。第一章就讲到如何听。关于听，我在前几集的心经手记中分享过，这本书让我学习到的是关于听话的本事。以前以为你说了我就懂了，很多的时候是听了表面的话，但没有看到话语背后的真心话。这本书说到，听话不是说顺服的，只是老老实实的听话，而是坐下来能听别人的话，并且听了能懂。你觉得难吗？甚至会反问，难道听不懂人话吗？就说这一点吧，我们能不能耐心坐下来听别人说，把话听完，这一点就挺难的。我们往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他人认同。如果只是自己说话，像放鞭炮一样，这一个放响了，连下去又是一个，一连串的放个不停放下去，就很难听到听懂对方的表达了。这本书里说到，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说话，是有三种话需要你听出来的。第一种就是他讲出来的话，第二种就是他没有讲出来的话，第三种呢是他灵里面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就是对方不懂你，听不懂你说的，只表达他要表达的。我有过类似的很多的经历，让我经常的感叹，为何人长了耳朵却没有听进去呢？这也倒让我觉察到，我是不是也该锻炼聆听呢？听众朋友，聆听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不带论断、不假设的听，听完不要打岔，然后再回应。同时呢，需要安静的心，感受对方的感受。你呢？对于你来说，如何的去聆听，去理解聆听呢？妇人怀孕的时候，偶尔打开收音机，感觉胎儿踢了自己一脚，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样。科学家发现，胎儿是透过羊水的波纹倾听外面发生的一切。倾听是人一生中最初拥有的感官。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徘徊，医生为他的坚强意志感动。当儿子赶到老父身边说了一番话之后，老人停止了呼吸。倾听也是人的一生中最后才失去的感官。听觉是最初的，也是最后能感知外面一切的。话说有生之年皆青春，我说有生之年皆懂听吧。因着疫情，你的哪一扇窗打开了呢？愿阳光洒满你整个冬季，温暖你的心。我是伊娃，下次心情手记再见。
主啊，你总是在那里，在红玫瑰的绽放中，在夕阳的余晖中，在孩子纯真的笑颜中。主啊，你总是在那里，在小鸟清脆的歌声中，在小溪的流水中，在母亲慈爱的呼唤中。
听完了伊娃的分享，朋友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说句心里话呀，有谁不想身边有人能够聆听我们的心声，有人能够听懂我们的心声呢？可如果我们只想做那个被聆听的人，而不选择去聆听别人，那这个社会上究竟还有谁愿意聆听呢？希望今天伊娃所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启发，让我们懂得聆听，也学习去聆听。那接下来呢，就是来分享听众朋友们收听节目之后的留言的环节了。那在收听的走过路过当中，我们谈到耶稣与马太之间的交往，就是讲到耶稣向马太伸出了友谊之手，他靠近了这个众人都以为是罪人的人。这一期的节目呢，Heaven 他留言，他说感谢神为我这个罪人而来，每每想到神为我所做的都是热泪盈眶，我怎么配得，愿我一生不负爱我的神。维珍也说了，可能罪人更加需要耶稣，遇到他充满感恩。圣经申命记32:10那里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11又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 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我想大家的留言都是在回应神的爱，就是当我们思想到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罪人，而不是为了品行好的人，不是为了表现好的人，而是为了我们认为不配得的人，就像我们自己一样，真的是满怀感恩的。我们再来听一听大家听了人生故事见证之后的感想哈。那在人生故事当中，我们讲到一集的见证叫感恩他的带领，就是这位弟兄分享了自己信主多年的历程。这篇见证之后呢，永兰他说，在这特殊的感恩月中，特别的感恩神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每天沐浴在神恩典的话语中，神借着各样仆人的信息在传递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真实经历，让我们信他之名的人心存信望爱，在世上去见证荣耀他。同时也感恩良友电台所有同工们的爱心与付出及奉献，让我们才能在这属灵的灵程路上合一为主而活。愿将这一切荣耀归于爱我们的天父。兰芳说了，喜乐的心来自于感恩，赞美从喜乐出发。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维珍，他也留言说，很感恩在今天收听到这个感恩见证。就像王弟兄出信时对圣经的困惑不解一样，自己也是不明白。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现在慢慢的对字面上的意思有了新的认知，但是要实践在生活里似乎还是很难。求主帮助继续带领每天的脚步，存着欢喜的心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感谢主，阿们。那在收听了另外一篇见证叫做我把丈夫锁在了门外啊，维珍也是很积极的留言，他说，感谢神在2020这么特别的一年里，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更深的经历主，仰望耶稣，活出基督。因着你的爱，我们以感恩为祭献于你。玉珍也说了，求神改变我与神的关系，改变我与丈夫的关系。还有一位小雪啊，她也留言了，她的留言很有趣啊，她说，如果丈夫惹我不高兴，我就做饭时放芥末，他吃了就打喷嚏。我想这个也是夫妻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情趣哈。真的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往往是因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美好，或者说建立一个美好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对其他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轻松，因为有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清楚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人，也知道不管他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那在收听了不为人知的清华信仰渊源这篇见证之后呢，你是陶匠，我是泥土，他留言，我听到的信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读书，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更加不知道上帝，不知道信仰，也不知道圣经。现在我才知道，感恩，原来一切都是这样来的。还有仰望耶稣说，揭开历史的真相，仰面长叹，以马内利。其实真的就像圣经里的经文一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当我们查看历史，当我们回顾过往，我们总能看到神在各样的环境里所做的各样美好的预备。我们今天能够听见耶稣的名字，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
神的心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们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的留言哈。那太难了呢，我们讨论到一个话题叫做脱发问题啊。我们由脱发问题也聊到了一些社会的现象，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来回应了。卡卡就说了，正确对待脱发问题，放松心情，吃好喝好，光头也没什么大不了，年轻人应该注意头皮健康保养。嗯，健康保养这个四个字啊非常的重要，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各样的生活的状态哈。那还有一位朋友叫清水淳朴时间，他说经常在外吃快餐，导致身体健康自我调节机制下降。嗯，脱发的原因可能是经常外出吃饭哈，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毕竟呢，我们外出用餐的时候呢，很多的食材啊、工艺啊各方面都难以有所保证。那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自己做自己选用食材那是最好不过了。还有佳音也说了，脱发这个议题很新鲜，但是在现代的社会当中非常奇怪的就是有些老板喜欢剃光头，甚至一些有点身份的也是如此。所以脱发与否未必成为交友的障碍，关键是本人的品格。特别是基督徒呢，一般来说不会随意剃光头，不过因为缺教或者身体状况的特显，头发成了吐鲁番盆地，那就要像老师们所劝解的那样，减少压力，不要定睛哦，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嗯，重点呢，我们还是希望啊，脱发这样的生理的现象不要成为我们心理的问题啊，最起码呢不要成为我们很多的困扰。因为我们知道啊，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过于忧虑某些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影响我们对其他事物的反应，那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影响我们的进步。那维珍也留言了，他说今天你们讨论的话题好有意思，怎么有些对号入座的感觉。曾经剃过光头，就像刘弟兄提到他的朋友一样，自己也有同感，很轻松，没有洗发的困扰，以致今年夏天差点又再次把头发剃光呢。脱发的话，我是用生姜粉直接加在洗发水里洗头发的，洗了几次就有明显的改善。 如果有这方面烦恼的朋友呢，可以试下。对于择偶呢，若是天父为我预备一位脱发的伴侣，那么我就剃光头发陪着他。嗯，我觉得维珍这个留言实在是让我想到了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叫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啊。一位愿意体恤对方的伴侣呢，实在是特别的难得的。当然我想啊，这个重点还是不在于外在的形象究竟如何，还是要看彼此之间呢内心是否是真正的契合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呢，李诺在《有伴同行》里面呢特别提到了希望可以增加一个的小栏目小环节，就是呢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向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提问，是有关节目的或者是有关信仰的。那大家也都留言回应了，比如说活水泉说了，各位老师主内平安，辛苦了，生命棒棒糖是我每一天必吃的棒棒糖啊，甜甜的棒棒糖，为老师们的带导也是每一天必须的，支持你们的新节目，愿更多的人因你们的节目得帮助，更多的人得着这最美的祝福，阿们，感谢神。李诺也实在要说阿们，感谢活水泉的纪念和支持哈。那幸福一号也留言了，他说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安全感很重要，这会让你靠着主面对生活中的点滴啊，这是在回应伊娃跟我们分享的星星手记。还有维珍呢，他给我们的留言也是很特别，他说这真是最珍贵的角落啊，这个是好像在回应我们的新栏目的哈，而且呢他还留言说支持加期待。那既然如此呢，那李诺呢就多问两句了哈。那既然大家都表示支持，那究竟你会想跟哪一位的棒棒达的节目主持人对话呢？就是你会有什么样子有关信仰或者节目的问题要向他们发问呢？哎，如果你有确切的对象，并且你有想对话的内容的话呢，邀请你可以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节目的图文下方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究竟想找谁聊，然后呢同时你的内容是什么。那当然呢，我们的短信还有邮箱同样是可以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棒棒达，还有我们的邮箱呢是棒棒达的全拼 @良友.net。那节目到这里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期待朋友您的回应，也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